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内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黄杰，他在国内外主持过近百场的大型活动和一些家喻户晓的精品栏目，连续十几年做公益，帮助了很多自闭症儿童和家庭。欢迎黄杰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
丹丹好，谢谢丹丹的介绍。各位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CTV 世界地理频道的节目主持人黄杰，骨子里喜欢琢磨生活里的小确幸，比如揣着好奇心去陌生的街巷转一转，或是在烟火气里寻一道能暖到心里的菜。作为一个八岁孩子的母亲，我觉得生活的热忱和对世界的好奇都藏在这些走走停停、常常看看的日常里。过去的20年呢，我一直是握着话筒，在屏幕上和不同的人对话。从陪伴青少年的 CCTV 一的《三星之力快车》节目里探索知识，到带大家在信用中国里感受商业背后的温度，以及在北京电视台《少年朗读者》节目，还有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年演说家里听孩子们用清澈的声音诉说对世界的热爱。那尤其是在 CCTV 2回家吃饭的日子里，我跟着各位大厨呢也学做了家常菜，从一道菜的滋味里品出一方水土的性格。那这些让我更加的坚信，旅行里的风景和餐桌上的烟火从来都是读懂一座城最好的方式。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通过丹丹主持的《人在旅途》栏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旅行心得。我想无论是亲子旅行里的温暖瞬间，还是不同文化碰撞出的火花，希望今天的聊天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能够像一场轻松的旅途一样相遇。我们一起和丹丹慢慢聊。
好的，谢谢。其实生活中呢，我和黄杰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性格呢也很热情直爽。好的，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旅行话题。因为现在啊正值暑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已经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我知道黄杰你早年曾在旅游频道主持过节目啊，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暑期回国的朋友推荐一些国内比较好玩的地方？
好的，丹丹，没有问题。其实因为我也是一个宝妈嘛，所以现在国内呢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妈妈们都会比较的发愁，因为报班怕太累，在家呢又怕荒废。那很多妈妈都不知道我们这么长的假期，我们应该如何来安排呢？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说暑假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最佳时期啊，那很多的妈妈会给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暑假利用这个时间去补习各种的这个文化课，但是其实我的个人认为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与其让孩子在家鸡飞狗跳啊，补习各种的这种课程，填鸭式的这种补习方式啊，还不如带娃去看一下世界比较好。所以今年的暑假呢，我的建议就是，因为今年呢整个的这个天气啊气温是普遍偏高的，所以我想给大家推荐比较凉爽的几个地方。第一个呢，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新疆，因为我是新疆人啊，那我是汉族，但是我从小出生和长大在新疆，所以呢我觉得在暑期啊七八月份正是新疆最好的旅游季节。气候呢可以说是相对的凉爽，自然的风光也很壮美，人文风情也很浓郁。我们可以第一站我们肯定是这个抵达乌鲁木齐嘛，大家可以前往一些国际大巴扎呀，感受一些西域的风情，可以品尝这个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各种各样的特色新疆美食。 我们这个新疆呢，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线路，有这个北疆呀，南疆啊。
嗯嗯，
北疆呢就比较适合欣赏这个自然风光啊，大家可以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到五彩滩游览喀纳斯湖，徒步这个月亮湾和卧龙湾，而且还能在这个赛里木湖环湖自驾。那南疆呢，主要就是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而著称，可以参观这个克孜尔千佛洞啊，游览喀什古城啊，欣赏一些古城的建筑，感受一些维吾尔族的这个生活方式。可以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出门去旅行长见识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呢是我刚才介绍的新疆。另外一个地点呢，我推荐的是长白山。因为夏季的长白山呢，可以说是避暑胜地，而且能够欣赏到独特的这个自然景观。大家可以前往这个长白山的北景区，观赏天池，这个长白瀑布，还有这个绿渊潭一些景点。也可以体验这个巨龙火山温泉。我想很多小朋友应该都会比较喜欢温泉。还有这个长白山雪绒花这个驯鹿园，也可以让孩子啊，这个跟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驯鹿互动啊。大家呢还可以在这个锦江木屋村能让孩子体验一些摊煎饼呀、磨豆腐呀这样传统的民俗活动，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另外一个
长白山现在夏季的温度应该不会特别高，就是我之前对25度左右，是不是就是
对非常的凉爽。
对，
嗯，
新疆是不是会高一点啊，夏天的时候？
这两年会偶尔会有一些偏高，但是因为新疆嘛，它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一般呢中午会热一些，但是只要有树荫的地方你站着，依然会感受到非常凉爽。而且新疆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蚊子啊，不会被这个蚊子叮咬有这种样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因为七八月呢，新疆可能这个瓜果飘香的季节嘛，各种的好吃的水果也已经下来了。所以如果要是时间充裕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能够去新疆，带着孩子去亲自感受一下。
对，我上一期的这个嘉宾童臭臭，他已经现在在新疆了。对，他说他暑期的这个旅行计划就是第一站就要到这个大美新疆。让我看到他的更新啊，真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壮美。然后他说这个，而且新疆夏季的这个日落时间啊，比夏图还要长。大概要到晚上11点，是吧？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新疆晚上基本上是11点天才黑，
是，
所以白天特别长，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儿子啊，他就特别喜欢跟我回新疆。一到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带他回去，因为他觉得白天可玩的时间、可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然后晚上基本上睡觉都已经是12点，有时候甚至是凌晨1点。
是的，那个会不会气候很干燥啊？就是在夏季的时候，
虽然气候有一些干燥，但是也不会达到很干燥这样一说啊。因为七八月份这个葡萄已经都成熟了，尤其是吐鲁番的葡萄啊，还有这个库尔勒的香梨呀啊。最近呢特别甜的有这个轮台啊，库车的这个小白杏啊，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当季的水果。
是，如果可能有的这个朋友他觉得新疆可能去比较远的话，其实真的长白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的，是的，而且长白山的话还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挖人参。因为大家知道长白山是盛产这个人参嘛，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气候来讲啊，然后从这个孩子的体验感来讲，我都觉得啊，长白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的，新疆长白山还有什么地方你特别推荐的？
还有就是山东。因为
山东我知道你刚刚从青岛旅行回来是吧？
是的，
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暑假， 对，这个暑假我的第一站呢，就是去了山东的青岛，因为它离北京非常的近，只有3个半小时的车程。青岛的夏季可以说非常的凉爽，适合亲子游玩。但是今年的暑假是个例外，像昨天，应该是星期日吧，星期日的温度最高达到了38度，青岛人也说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那我
所
也
以我
听
刚
说了，
才，
特别的
对，
热
所以。
啊。
对对，这也是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今年普遍的这个夏季的气温偏高。本来我们做的计划是要去上海的，因为7月15号上海，因为这个7月5号上海的乐高乐园刚刚开园啊，所以我们做了各种的这个计划。原本是要去上海乐高乐园、上海迪士尼，但是因为看到这个上周的周末的这个温度基本都在39度和40度左右，上海的朋友说热的已经闷热的透不过气来了啊。那我在想，这么热的天气就可能不太适合去这个迪士尼啊，还有这个乐高乐园去排队了，
对，
孩子
尤
的
其
这个
是
体
老人
型。
孩子，
对对对，会特别的受不了，所以我就退掉了所有的酒店和这个火车票，我就改道去了青岛啊。青岛呢，我觉得可玩的东西比较多，因为这个像7月18号青岛的啤酒节马上就要开幕了，那么这一届的啤酒节据说时间延长了2个星期，一直延长到了8月16号，有30天，而且呢分为了这个西海岸，还有这个崂山。青岛老城这3个会场，主题呢依然是青岛与世界干杯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在青岛玩呢，自然是要去看一下这个五四广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晚上的这个灯光秀啊，还有这个第三海水浴场，可以戏水玩沙啊，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青岛啤酒博物馆，了解一下这个啤酒酿造的过程，品尝一下新鲜的啤酒。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如果说是不在暑期的话啊，我比较建议可以带孩子去这个海底世界呀，比如说青岛的极地海洋世界啊，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海洋生物。但是这个暑期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这个青岛的极地海洋世界，因为人特别多，这个孩子体验感会比较差。至于去哪里玩，
有没有人不多
啊？
的地方可以推荐一下？
有的，一会儿我就会给大家详细的推荐一下啊，这个就是那我就在这儿说吧，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是不是？那我就推荐大家就是不要选择刚才说的这个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海洋世界，而去选择免费的青岛科技馆。这个免费的青岛科技馆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在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去预约啊，然后这个可以带孩子在里边玩1天啊，我觉得它特别大，而且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应该算是最大的这个海洋主题的科技馆了啊，所以我建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新疆、有长白山、有青岛，对吧？那么下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威海，因为
也是在
山
山
东。
东，
对，山东威海呢，也是这个车程就几个小时嘛，跟青岛一样非常的近啊，不算远，而且暑期呢特别适合体验一些这个海洋魅力，还有这个航海的乐趣啊，可以带孩子去这个刘公岛啊，航海体验基地，让孩子参与帆船、摩托艇这样一些水上的项目。你像这个威海市这个海洋科技馆呢，也有许多的海洋主题的一些小游戏，可以让咱们的孩子学习海洋知识。我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渔家文化的这些展区啊，在这里也是的，我们的孩子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接触和学习。那此外呢，就是7月8号到8月10号，还有一些这个航天太空科普展，也可以带孩子去参观一下，让孩子了解一些这个航天知识。
像就在青岛啊，包括威海，你有什么推荐的比较好的一些住宿的地方吗？就比较亲子的酒店，或者
有
是如果
的。
天气特别热，是不是可以在酒店里边会有一些好的这个活动啊，比较丰富的一些活动？
有的有的， 因为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带我儿子去一次青岛，前几天去的这一次呢，是我们应该是第五次去，因为我儿子他是特别喜欢大海嘛，我想很多小朋友都是跟他一样，喜欢和这个小伙伴啊，在海边挖沙子、建城堡、抓螃蟹，
是因为那边有朋友是吗？就是你们有约定是每一年都要过去一起玩吗？还是说为什么看海一定要去青岛呢？它这个海水是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地方吗？不同
的是这样，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一次是跟我们的邻居啊，我们这个孩子的好朋友，北京人说叫发小啊，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啊，我们两家一起去的，因为有这个旅行搭子啊，我们一起结伴同游，对。这是其一，另外呢，之所以选择青岛也是因为车程比较近啊，而且呢，青岛其实体验的海上项目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像这一次呢，刚才丹丹你谈到了啊，就是有没有好的这个酒店推荐给大家，对吧？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去了很多次青岛，但是每一次我们都感觉像拆盲盒一样。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个惊喜和收获。之前每一次去呢，我会首选这个青岛的这个金沙滩希尔顿酒店，因为这个酒店它的交通特别的便利，那出门步行几分钟呢就可以到达这个金沙滩的海边。那这个酒店它的位置是在这个黄岛区，所以呢就是非常的便利。而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是跟旅行搭子一起出游嘛，所以他们家的习惯是选择住在这个青岛的西海岸的喜来登酒店。这个酒店呢，虽然也属于黄岛区，但是如果要去金沙滩景区的话，还是需要打车或者是开车去的。大概开车的话10分钟左右的路程，虽然不远吧。但是对于可能想方便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的，不愿意就是开车前往旅游地点的，我的建议就是可以首选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青岛金沙滩希尔顿酒店啊。那如果不介意自驾的话，大家也到了这个青岛当地，为了出行方便，可以租一台商务车啊。那如果有车的话，或者打车也很方便，也可以选择住这个青岛西海岸的喜来登酒店。其实这次住西海岸的这个喜来登酒店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啊，但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这个惊喜。因为首先这个喜来登酒店它这个大堂非常的漂亮啊，有着非常浓郁的这个度假风。那刚好我们去的这几天呢，赶上了这个酒店一层正在举办这个梵高的画展。那我平时呢，我儿子他也是上画画课嘛，他非常的喜欢画画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我们可以和孩子共同的享受一场艺术的盛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遛娃拍照两不误，因为大堂很美啊，可以拍很多这个打卡的美照啊，妈妈们可以拍照，然后孩子们呢也可以从这些梵高的画展当中汲取一些艺术的灵感，
接受一些艺术的熏陶啊。
对，是的，是的，
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知道，对对对，我知道现在国内有一种就很，国外好像也是这样，就有一种很流行的这种游玩的趋势，就是几家人，结伴同游，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叫什么旅行搭子是吧？
搭子，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是的。
你觉得就是这种出行的方式，就是会有哪些的这个好的这个利弊吧，就是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吗？是你推荐的一种出行方式吗？
旅行搭子啊，好的。因为现在呢，亲子旅行在中国家庭可以说是越来越火爆嘛，它也是呈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那其中呢，像这种几家结伴旅行的这种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都是一个孩子，
两个的也挺多的。
对，当然了， 两个也很多啊，三个也有是吧？但是对于这个就是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讲呢，就缺少了这个朝夕相伴的这种玩伴嘛，就会觉得比较的孤单。所以在旅行中，如果有小伙伴的这个陪伴，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啊。所以这也是几家结伴旅行兴起的一个因素吧，就是在我看来是这样啊。那么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几家同行呢，可以分担旅途中的一些压力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如果时间比较短，只有一个周末的话，我们会选择去这个秦皇岛。在这个秦皇岛北戴河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相信大家都听说都知道的这样一个社区叫阿那亚。
阿那亚
啊，这也是海边。那它的沙子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设施比较的齐全所以每年我们会和旅行搭子一起去阿那亚。那阿那亚它的这个住宿呢是有酒店也有民宿。那像这种民宿的话呢，一般面积会有大有小，像几家人一起去，其实可以住民宿来租，共同来租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大家一起来分摊这个就是房间民宿的费用，这样子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几家人呢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呀或者说一起打打牌呀，这些进行一些这个娱乐设施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的，
就是
我们
对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就是要进入一段广告。
好的，
好的。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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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黄杰回来，你在吗？
我在。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旅行搭子，
对，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问你，就是我理解你讲的就是几家人啊一起出去，对吧？大家小朋友一起玩呢，家长之间呢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啊，但是你比如说像有之前也会有人跟我讲啊，就是几家人本来关系很好的，但是可能一场旅行回来之后，原来还是朋友，但是旅行回来之后可能就不再是朋友了，因为在旅行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呀，一些磕碰啊，就是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呀，对于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吃喝玩乐，必须一些住宿啊，包括有很多每个人可能想法都不一样，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避免一些摩擦的这种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丹丹。因为是这样啊，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旅行搭子。首先我觉得这个挑选合适的旅行搭子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这个旅行能否和谐美好。
是。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个，其实首先我觉得建议大家要选择这个家庭氛围与价值观要契合的这样的家庭来作为自己的这个旅行搭子选择这种家庭氛围轻松愉快呀，积极向上的这种家庭，价值观呢也应该大致相同要都同样重视孩子的体验与成长，而并不是只看重旅行中的一些物质享受对这个教育生活的理念要比较相近， 这样在旅行中呢，面对孩子出现各种状况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处理方式和态度才能基本一致，避免因一些观念差异产生矛盾。比如说孩子想买一个纪念品，对吧？都认可适度的情况下，两家都可以同时满足孩子的需求，而不是说一家可以买而另一家坚决不买，那么就会出现一方觉得应该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而另一方觉得要严格控制，这样就属于一个产生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这个家庭氛围的角度来选择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建议要从孩子年龄与性格上面来选择，就是要年龄相仿啊，更容易玩到一起，就是性格上最好有互补啊。如果自家的孩子比较内向，其实可以选择性格开朗活泼的孩子作为旅行的小伙伴，这样在旅途中呢，外向的孩子就能带动内向的孩子一起来探索，来交流，让内向的孩子也能充分的享受旅行的乐趣，还能在这个相处中呢，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第三点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消费观念一致。因为旅行中我们知道有各项的开支，对吧？比如说住宿呀、餐饮呀、游玩项目呀等等，那么就需要双方家庭消费观念相近。如果说一方追求豪华酒店、高档餐厅，那么另一方呢又倾向于这个经济实惠的选择，那这样就很容易在旅行中产生矛盾。所以这一点呢，就需要提前沟通好预算和消费的标准，能让旅行更加的和谐。我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的一个邻居，他们应该是前一阵子去了这个甘肃旅行，有三家人，对，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旅行回来之后呢，这个关系不但没有增进，反而好像大家都有点不愉快，
有点隔阂，是吗？
对对对，这什么原因呢？就比如说他会说到，在买这个打个比方吧，就是在买机票的时候有一方呢，他们是倾向于一定要坐头等舱啊，不是头等也要商务，而另一方呢，希望就是说坐经济舱啊。那这首先在出行的这个舱位上，大家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坐商务舱的继续坐商务舱，坐经济舱的继续坐经济舱，孩子们没有办法一起在旅行中在这个旅途飞机上可以一起交流呀，一起玩耍呀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分歧。另外就是他也谈到，就是比如说在住酒店呀，可能酒店的选择上呀，这些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不同的意见，所以就导致这一趟旅行就不是很愉快啊。
所以就是你建议像这种旅行的搭子是找熟悉的，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发小啊，还是说比如说我们同学的妈妈、同学的家长，我们可能会有见过几次面，说好吧，我们正好春假有一个旅行啊，要不然一起去吧。你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是我们先需要了解了解，还是说我们之前要先开个会，很理性的先把这个该讲的事情都讲了之后然后再出行呢？还是说如果想几家人出行，还是要找一些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或者多年的这种朋友，你更推荐哪一种？
说实话一定要找自己熟悉的啊，知根知底的而且了解两家孩子性格特点的。比如说这个家长的兴趣爱好呀，孩子的兴趣爱好呀，他也要与旅行的这个偏好相匹配。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就很喜欢大海，而对方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喜欢大海，这样的话就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呢兴趣爱好相同，就更容易一起结伴出游还有比如说有的都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那么就可以选择古城啊、博物馆呀，这样的目的地就非常的合适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旅行节奏的偏好也要一致。那有的人喜欢慢悠悠的深度游，而不是快节奏的那种打卡景点，是吧？ 而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说商量好在一开始就说好，像我们这次青岛行也是，因为我们一共就只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就说啊，不要搞得太累啊，最主要就是以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孩子们喜欢在海边挖沙子，那我们就会把海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计划放得多一点，比重放得大一点，嗯，那其他的我们会放得少一点。
嗯，就是关键还是成人间的这个理念要一样，对吧？教育理念啊，对
对
一些价值观要相同，是吧？嗯
嗯嗯，是的，嗯，其实这次说个小插曲，我们去青岛的时候，两个孩子因为从小是在幼儿园一起长大的，然后小学虽然不是在一起上学，但是呢，也都一直放各种假期也会在一起旅行。嗯，这一次我们去青岛的时候，其实头两天两个孩子一直玩得特别好，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担心说他们两个会打架或者发生一些不愉快或者发生矛盾，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在车里两个孩子就发生争执了，两个孩子生气了，吵架了，瞬间我就会觉得车内的温度就降到了冰点啊。
嗯，
对，因为接下来这个场面就很难收拾啊，就很尴尬，对吧？因为认为不会，越不可能打架，越不可能闹矛盾的，结果这个因为都是男孩子，所以这个就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接下来两边家长就在晚餐的时候分别把孩子带着这个自我消化一下啊。后来我儿子他说，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两家不再像昨天那样坐在一起了，我就跟他讲，那因为你们两个吵架了是吧，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坐在一起，是因为你们两个闹矛盾了。结果晚餐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觉得可能有点孤单，但是因为我儿子他性格比较外向嘛，所以他也是可以就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去愿意去跟对方修复关系的那种孩子，所以后来晚餐后他就去主动的问那个发小说，晚饭后我们还要不要再枕头大战呀，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跟我爸爸一起打了啊。这个孩子当时也觉得那个时候也都消气了嘛，因为晚餐也吃过了，嗯，大家都冷静了之后觉得肯定一个人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玩得开心嘛，所以这个关系又复合了。
对
啊，所以像这种其实这种插曲都是很难避免的，
而且孩子的事情就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对，如果家长过多的介入反而会把这个关系弄得很复杂。对
对对对，是的，嗯，所以说像有旅行搭子一起出行这种问题，会因为它属于是不可控的这种突发状况啊，时不时偶尔也都会存在一些，所以这就需要双方家庭都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啊，还有就是育儿理念也比较接近，这样才可以。但如果说对方一方比较的偏袒自己的孩子啊，或者说非常的这个就是孩子不能吃一点亏，或者说可能是两个孩子打打闹闹，但是他会把这个矛盾升级，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旅行就会变得很糟糕啊。
哎，我知道你旅行喜欢拍照是吧？嗯，而且我知道你每年去这个三亚都是要就是去很多地方都是带着专业的摄影师啊，就是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拍照啊就很重要呢？就是其实用手机拍一拍就好了嘛，对吧？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请专业的摄影师啊？就是就是每一年或者每一次，对对，能分享一下。
对，可以可以，丹丹是这样啊，我不是说我不是带专业的摄影师去拍照，我是会在当地寻找专业的摄影师来拍这个家庭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怎么样才能够 构成他们美好的这样旅行记忆呢？那我觉得所有能留下来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照片啊。那每当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们就能回想起那年夏天啊，我们和发小啊一起去了海边，是吧？去了金沙滩，我们去挖沙子啊，一起相处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旅行的这样一个回忆，才能让我们想起来。所以我其实特别建议生活中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啊，每一趟旅行的时候，不管是用手机也好啊，还是请当地的专业的这个摄影师拍摄这个专业的照片也好啊，都要尽可能多的给孩子和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录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拍一些照片啊，是这样。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对，你觉得这个旅行这个攻略，就是提前做好攻略，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还是说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可以就是随意的去，对吧，安排一下行程。
我觉得还是不要随意安排比较好。因为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如果说只要牵扯到全家去旅行的话，我一定会抽出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来做一些旅行攻略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旅行有儿童，对吧，也有家里的老人，有时候那么我们做好这个旅行攻略的话呢，可以避很多的坑，对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节省很多的这个时间成本啊。你比如说在酒店的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住在海边附近，是吧，几分钟就能走到的，对不对啊？可能要比你选择还要开车或者打车的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现在的社交网站也非常的多啊，社交平台也很多，大家通过一些比如说小某书啊这样的，都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个推荐和信息。但是有一点其实我要给大家建议的，就是有很多呢可能它存在一些这个推广啊，也存在一些虚假的内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多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评论啊。如果说评论非常的真实，大家的评论都很好，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啊，这样子避免踩坑。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像你这样就通过本人的介绍我觉得这样更值得可信啊。
对对，
可信度还是也是特别高啊。我们还
是的，是的，
对，我们有广告要插入。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黄杰，你在吗？
我在。
我们刚才聊到了，
对，我们刚才
聊
到
了攻略，是吧？聊到了这个旅行攻略，对的，对，接下来我想跟你谈一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从更宏观一点的角度来谈这个旅行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看过一段文字啊，他说就是人生其实也是一场旅行啊，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里借来的一段光阴，我们利用这段光阴很短暂啊，开启了一场人世间的这种旅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特别赞同这个说法，而且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的恰当。 其实刚才啊，丹丹你在问我的这么多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还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因为这几年的暑期呢，我看到很多我身边的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过暑假。还有一个选择比较好，那就是可以参加各大电视台这个录制的节目，比如说有朗诵类的啊，还有一些旅游类
的
节目。
对，我其实我本来是有一个问题要问的。对对对的。对，就是因为之前也有就是西雅图这边的朋友问过我，对，就是说回国的话，对，他不想去一些，因为北京也比较热嘛，他不想去一些景点，因为每年回去啊都是这些天气又比较热啊，他说就是说除了逛一些名胜古迹啊，去逛一些景点呀，还有就是哪些不同的，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和选择。对，正好今天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从前年开始，每年的暑期呢，有很多美国的朋友，甚至这个加拿大的朋友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回到国内来。除了旅行之外，除了探亲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会带着孩子去参加各大电视台录制的朗诵类的节目，或者是旅游类的节目。比如说像我参与的有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少年朗读者，还有这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少年演说家以及我主持的这个环球旅游卫视的这个小小城市推荐官这些栏目。因为孩子们呢从这个节目的参与当中啊，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知识，而且呢也可以助力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为他们选择的这些作品内容呢，多为一些中华的经典诗文呐、童谣啊、历史故事呀，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孩子在参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主动的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内涵，而且也促进孩子对于文化根源的认同与这个情感的连接啊。尤其我觉得是海外长大的孩子，可能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相对还是有限的，而这种朗诵类的节目或者是旅游类的节目，他们就给孩子提供一个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契机啊。那么通过语言的韵律呀、文字的力量，他们能直观地感受到汉语的美，理解其中的文化基因，我觉得对于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和个人成长都非常的有帮助。
是是的，你这样讲，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明年回去的时候，我可能要带我的儿子去体验一下。
好呀，我非常的期待。
是，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旅行的这种形式啊，包括你就是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夏令营啊，就是也有这种形式的。但是我觉得呢，专业的事情呢，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人去做啊。我觉得这样呢，你比如说像也有很多什么戏剧营啊，还有一些夏天夏令营的这种形式，也是诗歌呀、朗诵啊。我觉得如果你孩子真的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人，这样的话你才能达到一种最好的一种体验吧，就是一种舞台上的这种体验。是不
是？
是
的，
是
的，
是
对的。
对，我觉
得
是这样的。
是的，没错。其实啊，丹丹刚才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还是很想知道，如果去青岛的话有什么比较好推荐的。那么在这里呢有两点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刚才在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免费的只要在网上就可以预约的这个青岛科技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青岛的这个海钓。我不知道丹丹你体验过这个海钓吗？
我看过。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爱旅行的人，对，就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是的，对，但他需要这个出海在船上是吧？
是的，是的。
对，但是就是如果有晕船，因为我很这个晕。 就是晕船，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如果是做这个这样的体验。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喜欢的，你可以介绍一下。对，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如果不晕船的情况下啊，因为确实这一次我们到青岛呢，我们也带孩子去体验了一下海钓。我的邻居搭子他确实是晕船了，就像你刚才说一样啊，所以如果晕船的朋友，我真的是不太建议啊去体验的啊。但是如果不晕船的话，不管是在青岛也好，还是在威海也好，我都建议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钓鱼的乐趣啊。
你说这个乐趣，一般孩子的乐趣是在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说钓上来的那个一瞬间呢？他这个乐趣点是不是成人跟孩子还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因为钓鱼本身它就是一场慢游戏嘛，从上饵呀、抛线呀、等待咬钩啊，可能都要经历这个漫长的这个空窗期，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逐渐的学会要沉住气啊，不要急于求成啊。那当鱼真的上钩的时候，那种付出有回报的这种喜悦，我相信会让他们更深刻的理解耐心的这种价值，是吧？那这种品质对于学习和生活我觉得都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海钓呢，它还可以增强这个亲子协作的和这个情感的连接。你比如说从这个准备渔具呀、学习技巧呀，一直到这个合力收线呀，这个海钓就是一场亲子的协作战啊，彼此可以分享发现呀，分担一些等待的焦虑啊。有时候哎，我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有钓到一条，是吧？光看隔壁在不停的这个钓到鱼，就觉得哎呀有点失落，是吧？啊，所以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个钓上鱼的这种兴奋感啊，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非常独特的美好的回忆。
这大概的大概要多长时间？就是一个海钓的这个，
一般的话海钓的时长是4个小时。
哇
啊，
那确实是很考验耐心。
对，是的，那其实海钓它可以让亲子关系在互动中变得更加的紧密，而且也可以让孩子收获一些成就感与抗挫力。就钓不到鱼其实也是常有的事，对吧？那孩子可能会失落，但是一旦成功，哪怕只是一条小鱼，他也会充分的有这种很强烈的成就感啊。所以这种有输有赢的这种体验也会让他们学会接受一些生活中的不完美。
那个钓上来的鱼之后呢，会做一些这个后期的这个烹饪吗？会送到你这个回家吃饭的厨房里面，这个也后期制作一下吗？
特别的好。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威海钓的八爪鱼，在9月份的时候去呢，那个时候八爪鱼是特别多啊，我们最后真的是把它带到了厨房里，做了一道这个八爪鱼炒韭菜哈。虽然呢可能听上去有点小朋友如果是
很鲜美，
对对对，味道是很鲜美，对。但今年我们海钓呢，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知道它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吧，所以我们钓到的鱼呢，我们还是最终让他们放归大海了啊，因为我们不想就是因此而杀生嘛，对，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不介意其实这个钓到的鱼全部都可以带走啊，旁边就是有很大的海鲜市场，旁边就可以加工，对啊，可以做成这种干炸鱼啊、红烧鱼啊，各种的啊。今年我们是选择让孩子放生了啊，最后就是体验一下海钓的乐趣。所以当时船长也觉得很纳闷，辛辛苦苦4个小时钓回来的，为什么你们全部又倒入海里？我说就是孩子呢，还是想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啊，就是这样。
船长想照顾一下这个负责烹饪的那些这个饭店的老板的生意。
对对
对，他觉得哎呀，这今天又少了一单生意，是吧？
是的，
对，非常的这个有趣啊。其实黄姐，我觉得你是怎么形容呢？我觉得你应该是旅行搭子里边的这个天花板。我觉得没有，我觉得黄姐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在北京的时候也有一些出行啊，带孩子。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比你更细心更周到，然后 就是把每一个人都服务的非常的妥帖，然后非常的这种愉快的这种旅游搭子，我觉得每个人肯定是都愿意跟你出行。嗯，其实我们俩有共同的这个特点啊，就是都出去喜欢照顾人，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我照顾的人都感觉很有压力，但是被你照顾的人呢都感觉很舒适。嗯，所以我觉得你的魅力就是让我很敬佩你的，就除了这个真诚之外，就是你对人的这种宽容，还有就是你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服务每一个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还让我非常感动的。嗯，
哇，丹丹，
是的，是的，
这个、超过奖了哈，非常过奖。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像嘛，我们经常说这个朋友在一起一定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点，对吧？包括是气场也好，或者说是兴趣爱好也好，为人处事也好，对吧？嗯，我觉得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旅行搭子，就是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比较热心的。乐于做这个旅行规划帮大家去做攻略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主心骨带领着大家那么也能就是平衡各方面的意见，那我觉得就可以放心的跟他一起去旅行我相信在生活中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
像你这样的人真是很难寻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不是就是在吹捧我真的是讲的是真心话。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出行，就是如果真正的能够这种达到一种很和谐的状态，就是获得的这种精神的体验，真的没办法用很多物质的东西去形容，它是无价的。嗯，就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愉快吧。对。所以呢我觉得我觉得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分享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谢谢丹丹。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亲子旅行呀，是吧，还有文化体验呀这些点滴。我就希望能够给这个正计划带孩子回国看看的这些朋友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点灵感不论是去海边追浪还是在古城里听风，那不论是和小伙伴结伴还是一家人慢慢的去逛去感受，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让脚步带着心意让每一段旅途都能够成为孩子心里的光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纽带，是吧？
对。那你未来有什么计划吗？旅行计划，因为暑假还是很长的美国这边要到九月份，对对对，你未来还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旅行计划？上次对，
我觉得，
对我
我觉得
可以聊一聊。
世界这么大，对，我觉得总有太多的风景和故事在等着我们，对吧？所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牵着儿子的手，带着家人慢慢走。可能去看更广阔的海，也可能去登一些没爬过的山，或者是钻进某个陌生的小镇的巷子里去尝尝当地的烟火气我觉得因为对孩子来说每一步路都是成长的养分嘛，要让他们见识不同的这个山川湖海听各地的这种乡音故事，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也特别期待你的这个下次分享也欢迎你带这个孩子来西雅图玩。
好，谢谢。
对，我也特别期待回去做你的旅行搭子提前预约，提前预约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黄杰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福这个新词貌美的这个黄杰真的很漂亮心呢内心又非常的善良。也祝福你的事业和人生如繁花似锦，也期待你为我们将来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节目
好，
再次感谢。
谢谢丹丹，在这儿也祝愿人在旅途的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在风景里收获温暖，在陪伴中装满回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各位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